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的敬拜队伍越来越壮大哈。我前两天有点伤风，测过了是感冒，请大家不要紧张，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点百口莫辩是吧？说你是，你不是也是是吧？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复活基督的见证人。啊，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度过了我们信徒属灵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周 Passion Week， 啊，主的受难复活周。从基督荣辱圣城，经过 Good Friday 到他复活的主日，我们都举行了聚会，教会也预备了灵修的材料，帮助大家参与受难周的默想祷告。让我们来思想主，亲近主。啊，如果我们把这一周的经历跟当时的历史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啊，首先在基督荣辱圣城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群情激昂，要拥戴耶稣做地上的君王。那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有这种狂热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主是天国的君王，他不是要去占领白宫、白金汉宫、克林姆林宫或者故宫做王。其次，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之夭夭，害怕受牵连遭杀身之祸。而我们中间不少人参加了受难夜的聚会，啊，纪念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再有啊，在主复活的主日，门徒都处在悲伤绝望的光景中，以至于主耶稣不得不一个个向他们显现，把他们重新召集回来。而我们却迎来了新冠以来规模最大的主日庆典，这显明我们在我们主的复活里，啊，日渐战胜了对新冠病毒的恐慌。我们经历到了主的复活与得胜，是不是啊？阿们。基督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事件能与它相比。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它把我们这些处在死荫里的人带进了复活的荣光里。就像赞美诗《世界真光》里所唱的，冠辉长老很喜欢带领大家唱这首歌，尤其是在我们周二祷告会上，非常美的一首赞美诗，里面唱到盼望代替了什么绝望，平安代替了恐惧，医治代替了疾病，拯救代替了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神复活新造的大功已经开始了。作为初熟的果子，耶稣的复活升天带来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丰收喜庆。因着圣灵的同在，彼得讲道大有能力， 一次带领3000人信主，宣告了教会的诞生。而教会呢，也在拓展神国度的过程中，把复活的信息深深地嵌入了福音所到的社群和文化中。我们稍微做一点观察，就会发现，同样是面对新冠疫情，一个被福音更新的社群与一个没有福音的社群应对方式非常不同。我们还记得在新冠爆发的初期，意大利有好多的神职人员主动把呼吸器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自己则做出了安然建筑的选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勇敢地服侍那些感染病毒的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面对困难，渡过难关。也有感染的弟兄姐妹把自己交在主的恩手中，让主带领他们恢复健康，或者是安然见主。因为复活的盼望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灵的深处。而对于那些没有福音、没有复活盼望的社群，我们看到的就是谈病毒色变的光景。人们陷入了对病毒的恐慌中，相关的政府部门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防疫的工作，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让救灾行为所造成的灾害远远大过了灾害本身。通过耳闻目睹，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悲剧还在发生。这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活在基督的复活中，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是摆在我们面前很重要、很急迫的大使命。虽然我们因着主的怜悯，已经看见神荣耀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但是好多的骨肉同胞仍然在黑暗中行走，他们需要被这个世界的真光照耀，使他们也可以脱离黑暗，脱离死亡，进入复活的荣耀之中。今天我想用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复活中来见证我们的复活主。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2章1到10节。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祷告。主，今天是你复活的主日，我们感谢主，你已经复活，你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的权势，战胜了魔鬼。主，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也与你一同复活。我们恳求你身上的灵在你的儿女心中来运行，让你的真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也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极大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分享的第一点是遇见复活主，经历从死里复活。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历史事件，是我们无法用科研的方法去加以证明的。关于这一点，上星期天王牧师已经讲到了。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可以控制，可以量度，可以重复拿来试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事科学研究会受到相当的限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科学去研究证明。我们里面爱恨情仇的多少，就很难进行科学的量度，很多的历史事件也无法让它重新来过。那我们怎么来认识属灵的真理呢？我们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和基督的复活呢？我们需要透过圣经的启示，按照神启示的方法来认识。圣经从来没有向我们证明神的存在和基督的复活，它不是用证明 prove 这个词，而是用显明 reveal 这个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存在，基督的复活，不是证明的，而是显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是个灵，非物质的存在，他无处不在，充满宇宙万有，但是我们却不能靠肉眼看见他，也无法通过仪器来测量他，除非他透过各种的方式显明他自己，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认识他。神怎么显明他的存在呢？首先，神透过大自然显明他的存在。诗篇十九篇一二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怎么样？传出知识。我们知道宇宙万物十分的奇妙、精美、井然有序，不可能没有设计创造者。万物都用无声的言语在向我们诉说这位创造主的荣耀。就像你拿着新版的 iPhone， 你对设计者、制造者发出赞美那样，你不可能说这个 iPhone 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而且你越是舍得花钱去买，就越是显明你是在向这个设计制造者致敬，是不是？其次，神透过人的良心 向人显明他的存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可以吗？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都知道作恶多端不对，奸淫掳掠不对，杀人越货不对，男女不分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良心，我们的良心会提醒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除非我们的良心彻底麻木，我们很难做到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啊，善恶扭曲。再有，神透过他的圣经启示和救赎的历史来显明他的存在。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不断地显明他的性情，他的作为。特别是神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人，将他的荣耀显明出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同样，基督的复活也是显明的，不是证明的。首先，他的空坟墓至少显明了他的身体没有看到朽坏，是吧？其次，他不断地向门徒们的显现消除了他们的疑惑。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让他的哭泣变成了欢笑。他向以马忤师的门徒显现，让他们冰冷的心重新火热起来。他向多疑的多马显现，让他指头瘫辱他钉痕的手和肋旁，消除他一切的疑虑。他多次向彼得显现，三次坚固他的信心。他也向保罗显现，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也向五百多人显现，让他们看见他复活的荣耀。那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也是因为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显现。他透过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显现，他借着我们的查经聚会向我们显现，他借着我们的主日敬拜向我们显现，他借着我们的灵修祷告向我们显现，他甚至借着意象和环境来向我们显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在读经听到的时候，清楚地听到复活的主透过他的话语在向我们说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呢也认识我。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也许我们中间有慕道朋友初信主的，你感觉自己可能还没有经历到复活的主向你显现，没关系，你可以向主祷告，恳求他向你显现。 我们求他照着他的方式，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我们不能苛求他，必须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因为在我们跟他的关系中，他是主，我们需要谦卑，需要顺服。主也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怎么样，给你们，寻找了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还应许我们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怎么样，就必寻见。当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今天第一句的经文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现实。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乍听起来很难听，很冒犯人，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其实这里的死不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而是灵性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不能沟通，处于隔绝的状态。我们记得在伊甸园里，神给始祖亚当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他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他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亚当夏娃受魔鬼的诱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却活了900多岁。是不是神说话不算数呢？不是，他们吃的日子的确死了，是灵性的死亡，也就是跟神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而身体的死亡是灵性死亡必然带来的结果。那我们如何理解我们过去灵性的死亡呢？我们可以透过身体的死亡来做些类比，因为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首先，身体死亡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他对活人跟他的交流没有反应。一个身体死亡的人不会对活着的人所说的话有反应，不管你怎么向他哀哭，告诉他你多么舍不得他，他不会有任何反应。他不会反过来安慰你说，亲爱的，别这么伤心，我只是小睡一会儿。如果真是那样，你多半会怎么样啊？被吓死，是吧？一个身体死亡的人不会对活人的拥抱有反应，不管你怎么用力拥抱他，他不可能伸出手来还以热情的拥抱。如果真是那样，你肯定死定了。同样，当我们灵性死亡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也是一样没有反应。我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觉得是人写的，甚至不真实，我们听不进去也听不懂主的话，主的话对我们不能产生任何的功效，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主的话不能带给我们安慰，也不能赋予我们力量。主的话不能带给我们喜乐，也不能带给我们盼望，更不在我们身上具有权柄。当我们灵性死亡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同样也没有反应。别人跟我们传福音，告诉我们主如何爱我们，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没感觉到呢？咋搞的？别人告诉我们主爱我们，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我们觉得莫名其妙，说那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吗？ 别人告诉我们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对主的爱没有任何的反应。其次，身体死亡另一个表现就是任人摆布。我记得以前读过一个故事，讲一个胸怀大志要从政做官，管很多人的人，他在官场混了多年，不仅没有高升，反而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他大失所望，告别官场，成为一个国家级殡仪馆的化妆师。周围的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职业生涯发生断崖式的滑坡？他不但不沮丧，反而干得兴高采烈呢？他不无得意地笑了，说：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听我的，现在死了，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任我摆布了。当我们灵性死亡的时候，也是处于任人摆布的光景之中。今天经文第二节说：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谬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这里，圣经指出我们从前行事为人的方式，一方面我们随从世界的潮流，就像尸体漂在活水中，任凭潮水把我们带走，感觉不到深渊的可怕和危险的来临。另一方面，我们被空中掌权的邪灵影响，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引诱，陷入他们的网络。我们既没有属灵的看见，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更没有内在的力量可以摆脱这样的光景。身体死亡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腐烂、败坏和降解。我们知道尸体停放的时间长了就会发臭腐烂。灵性死亡的相似性表现在我们道德上的败坏和腐烂，就像经文第三节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灵性死亡也表现为我们作为人有神形象样式的人该有的尊严和尊贵已经彻底丧失，堕落到动物的层面。我们不把自己当人，把自己当牲口，像牲畜那样活着，甚至更糟，变得禽兽不如。那芙蓉镇还是活着里面有句话表达了亿万同胞的悲情，他说什么呢？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可悲可怜可憎可恨的光景。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呢？ 我们活过来第一个表现是我们对神的话、神的爱有回应了。我们开始明白圣经是神的话，神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以及他在历史上的作为。透过他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也是万有的创造者。他创造人类是要让人类分享他的爱，跟他有爱的交流、爱的关系。爱的前提是自由，他也给了人拒绝抵挡他的自由。由于背叛天使的诱惑，人选择了对神的背叛，落入了死亡、罪恶和咒诅中。我们很多人抱怨说，如果真有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罪恶？因为我们就是参与罪恶的一份子。但是因着他的怜悯，神展开了对人类的救赎，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神救赎我们的历史。神救赎的高峰就是神子基督成为人来寻找拯救我们，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着他来恢复与神爱的关系，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黑暗的权势，获得永生生命，并且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他那样复活的生命，永远与他同在。当我们听懂主的话后，我们就对他的爱有回应了。我们不再觉得一切都是自然，一切都是当然，是我们配得的。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明白我们配得的是基督所受的审判、鞭打、羞辱、赤裸、死亡和阴间的黑暗，还有未来的审判。我们明白神那么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我们也明白我们能够脱离神的愤怒和公义的刑罚是本乎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是本乎恩。我们每天活着有气息能呼吸都是本乎恩，我们的心中也越来越多的充满了感恩，凡事谢恩。我们活过来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的潮流。我们开始明白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自由的犯罪、自由的拜偶像、自由的沉湎于网络游戏，不是自由的两性关系、自由的改变性别、自由的放任自我。我们知道真正的自由是遵循上帝的律法，在基督里、在圣灵里的自由，在真理里的自由。当我们寻求富足的时候，不再只是寻求财富上的富足，更看重恩典上的富足。我们也不再活在今生的忧虑中，因为知道天父看顾天上的飞鸟、野地的小花，他更看顾他尊贵的儿女。我们也开始识破魔鬼的诡计、他的谎言，我们有能力抵制他的试探和诱惑，不再轻易地陷入他的网络。我们不再像罗德那样往索多玛挪移帐篷，最后住在灭亡之城里。我们也不再像他妻子无力抗拒索多玛的吸引力， 变成一根圆柱。我们活过来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不再放纵肉体的私欲，而是开始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猴子的后代，而是认识到自己里面有神尊贵的形象样式，并且知道我们是神用基督的生命换回来的，在他眼中极其的宝贵。我们也开始尊重他人，不再把他们当成可利用的工具，而是学习像基督那样去爱他们，甚至爱仇敌，为他们祷告。我们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开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重新恢复与神爱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活过来的。我们能经历到复活主的显现，从死里复活，完全是神借着圣灵超自然的作为，他重生了我们。这就像耶稣基督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那样，因为拉撒路绝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在死了四天之后奋勇自强起死回生。所以今天第八节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的确，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圣经教导我们夸口的怎么样，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要夸主对我们丰富的怜悯和他极大的恩典，我们要夸他舍命的大爱和他荣耀的救恩，我们要夸他掌管死亡的权柄和他复活新造的大能。我分享的第二点是跟随复活主，彰显复活的生命。今天经文的五节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这两句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三件重要的事，他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复活，让我们坐在天上。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件事都是有三个相同的修饰词，就是与基督一同五个字。圣经这里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基督信仰中与主联合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贯穿了整本圣经，在旧约里面是透过神与人立约来表达，在新约里是透过随处可见的在基督里三个字来表达。我们与主联合，始于永恒，终于永恒。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这是在讲永恒中神已经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都很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和今天的第五第六节是在讲在救赎历史中，神让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 同死同复活，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要进入与主完美的联合。启示录的十九章用羔羊的婚宴来描述这种联合。基督要做他教会的新郎，教会要做他圣洁的心腹，永远与他同在。那宗教改革的领袖约翰加尔文对与主联合做了非常好的描述，那我截录了一段，我稍微读慢一点，因为他这个很难消化。他说，如果我们寻求救赎，就在于他的受难；如果寻求释放，那就在于他的定罪；如果寻求免除神的咒诅，这是在于他的十字架；如果求洁净，这是在于他的宝血；如果求新的生命，这是在于他的复活；如果求天上的基业，这是在于他的升天。总而言之，既然在他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善，我们就当独饮这泉源，以得饱足，尽情享用这一泉源，而不是别的泉源。他从另一个方面也说，只要我们与基督无关，与他隔绝，那么基督为人类的救恩所遭受、所成就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既然与主联合这么重要，那它是什么时候、怎么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呢？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肯定经历不到与主的联合。我们经历到实际与主联合，是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越是活在信心里，我们就会越是经历到与主联合的实际。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都是什么？枝子。这就是在讲与主联合。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我们的灵性枯干，生命中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与主联合，藏在基督里。我们怎么藏在基督里呢？基督告诉我们，藏在他里面的标志，就是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怎么藏在基督的爱里呢？他告诉我们，藏在他爱里的标志，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因为他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信心与主联合，而信心首先体现在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和接受。今天经文的五六节，其实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他让我们重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方面的内容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神做的第二件事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里的内涵更加的丰富。如果我们从基督的人性来看，他作为末后的亚当，他的称义的儿子的名分、成圣和得荣耀， 是在他复活升天的时候。那诗篇第二篇啊，讲到了这个事情，里面讲到我今日生你，就是讲他的复活升天，我已立你在我的圣山做我的君，乃是讲到他的作王掌权。我们的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和得荣耀，也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已经发生。虽然这只是灵性生命的复活，而身体的复活这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是处在了已经复活尚未完全的光景中。这就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着了极丰盛的恩典，不仅仅是重生，不仅仅是称义，不仅仅是得儿子的名分，也包括成圣和得荣耀。我们不单是蒙恩的罪人，也是荣耀的圣徒，是君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像生命树上长出来的果子，虽然还没有熟，但是已经是完整的果子，而不是一些片段的叠加。明白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真理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弄清了在救赎历史中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介于两个复活之间，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属灵生命的复活和他再来时我们身体的复活这两个复活之间。如果我们把死亡比作海洋和深渊，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基督的复活，我们的复活就是处在高原地带，我们的天路历程就好比是从青藏高原向世界无极喜马拉雅山攀登。明白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有信心和勇气来面对登山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因为我们是从复活走向完美的复活，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已经把海洋和深渊远远抛在后面。就像以赛亚书二章第一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因为主已经抵达天上，耶和华殿的山，我们要与他联合，我们也要登山。就像最近很流行的一首歌，听闻远方有你，听过没有？没听过啊，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吧？啊，里面唱的“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追逐原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那最触动人心的是啊，那一句歌词，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很美，是吧？最触动人心的是就是这一句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与主联合。那是不是说我们与死亡彻底拜拜了呢？ 当然我们还会面临身体的死亡，但是上帝眼中的现实才是根本的现实。属他的儿女身体的死亡已经不叫死亡，而是叫在基督里什么睡了。基督也讲过，他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凡活着信他的人必什么呢？永远不死。也就是说，永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绝，永远对神的爱有回应。不管你是在天堂的这一面还是天堂的那一面，使徒保罗和彼得都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作为等耶和华山的天路客，我们不是要到处建房屋，把世界当成永恒的家，而是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样，在应许之地支搭帐篷。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四五六节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时候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当我们身体死亡的时候，就是我们拆毁破败的帐篷，搬家，搬回永恒天家的时候。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要亲自来迎接我们，这是他向我们所做的应许。基督的应许可不可靠呢？弟兄姐妹，感谢主。神做成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他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里的天上不是指我们头上这个 physical sky， 而是指神所在的地方。人犯罪之前是活在神的乐园里，人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了乐园，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只能借着献祭，透过无辜牲口的血，勉强进入神的同在。因为牲畜的血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只有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才能真正洗清我们的罪。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表明基督的死已经除去了罪造成的人与神之间的拦阻。我们可以透过基督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而基督复活升天，这是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宝座前。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奴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有新约的中保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说，我们任何属灵的活动，我们的敬拜赞美，周末的查经聚会，小组团契，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已经不单是我们在地上的活动， 也是我们在主里面在天上的活动，尤其是我们主日的敬拜，在基督里已经抵达了天上的宝座，就像启示录的第四章，天上的敬拜，24个长老就是代表地上的圣徒。基督作为教会的头，已经升入天堂。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伫立在天地之间。如果我们把教会从地上移走，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会堕落成什么样子呢？世界的国度会不会变成兽的国度？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活已经进入神的同在，已经抵达天堂，但是我们的身体依然还在地上。为什么神不把我们与基督一同提到天上，就像他把以诺和以利亚提到天上那样？因为他要我们做复活基督的见证人，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那我们如何来见证基督的复活和他丰富的恩典呢？说来很简单，但是也很难，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活出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既然神已经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像罗马书6:11说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如果你对一个死人说你怎么像个死人，对一个奴隶说你怎么像个奴隶，那是对他们的无情的嘲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重生的人来说，我们是可以不再受罪的辖制，也不再活得像罪的奴隶。另一方面，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们也不受死亡的恐吓。感谢主，我们看到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在病毒流行期间，在疾病癌症的死因幽谷紧紧抓住主，活在复活主的爱里，因为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他们靠着圣灵彰显出主复活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见证了主丰盛的恩典。布道家穆迪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非常的平安，甚至充满了喜乐。当亲朋好友围在他的病床前，他幽默地说，这就是死亡吗？不，这是祝福，我已经达到了天堂之门，地在后退，天堂之门在开启，主在呼唤我，我的走了。当他再次苏醒时，他说他看见了天堂里的亲人，并一一交出他们的名字。他说这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真实实天堂的景象。就是追思礼拜上布道的牧师所说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不是来悼念穆迪的死亡，而是庆祝他的得胜，他与主同行，主将他接走了。 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该干什么呢？圣经教导我们，当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求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复兴。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亲近主，寻求他的旨意，让他复活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不像那些只在地上有指望的人，双眼紧盯着地上的事，双手紧抓住地上的东西。使徒保罗得救以前，很以自己的肉体夸口，以他的出身、割礼、律法的热心，甚至对教会的逼迫夸口。但是当他遇见主后，就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地上的万事，看着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我们一起念可以吗？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在这节经文中，他对基督的认识是从复活开始到复活结束。他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并且这复活的大能使他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好让他的身体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基督复活的大能透过他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效法他的死，彰显出来。我们在使徒和寻道者的身上，在一切跟随主的圣徒身上，也看见了同样的事。我们因着已经与主一同复活，所以我们有能力去背十字架跟随主。彰显复活的生命，因为圣灵在基督与我们的复活中赋予了我们受苦的能力。还是那句歌词，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文是说，我们都是基督手中的艺术精品。神怎么把我们制作成艺术的精品呢？他允许我们被放在百般的试炼中，让我们被炼成金晶。他怎么知道我们被炼成金晶了呢？当他把我们当成一面镜子，透过我们能够清楚地反照出他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形象，他就知道我们已经成为金晶，已经成为艺术品了。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诗歌。
荣耀归于真神。
这样卑微不堪的罪人，感谢你让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显现，感谢你让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阿们，
求你让我们在自由中得以敞着脸来见你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求主让我们跟随复活的主，传扬复活的福音，见证你复活的大能。主，我们也求主特别将你复活的大能充满浇灌教会里面与疾病与癌症抗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经历你的得胜，彰显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